弟兄姐妹们，创世纪讲完了，今天是创世纪的第五十章。可能有人会问说，过后我们要讲什么呢？一个月来一次，所以基本上我要牧师的系列是像那个主题，他的是主菜啊，我的是小菜，所以小菜我们就配着主菜来上。所以如果我要牧师他讲的是这新约的话，那我们就上旧约的小菜啊。伟尧牧师在2025年的上半年，他在这里呢，他要上这新约的大菜主菜，那我们就来讲这旧约的小菜。好，那小菜是什么呢？其实小菜都怎么说呢，都放在外头的副堂了如果你看少年团的营会的主题，可能你会纠结一下，你说这什么主题来的，珍珠还是奶茶？我们要来看箴言，其实我们在乌兰在看这个箴言的系列，所以在下次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记得来开始一个箴言的系列，一直到明年末。所以为什么珍珠还是奶茶呢？可能你孩子会回家问你为什么珍珠奶茶其实我们在思想人生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life， 思想人生的意义你和我人生走到完的时候，你和我，我们需要思想到底我人生走到完的时候，那价值是什么？那价值是一杯奶茶而已吗？还是价值远胜过珍珠？那价值只是一杯8块、10块，顶多很厉害的话15块钱的奶茶，还是一个价值无比的珍珠？所以弟兄姐妹怎么办呢？我们走进箴言的时候，基本上箴言的作者就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很多的决定。这些决定很多时候是里面的，这个决定很多时候是外面的，但是在里面的决定、外面的决定其实会影响你和我人生的价值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不过这是以后今天我们来看这创世纪第五十章。所以如果你有今天的那个周刊的话周刊里头夹着我们的大纲，所以大纲这里写的题目是它的意思非同我们的意思，它的意思非同我们的意思。当我在想这个大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和我太太一件趣事当时不是趣事，现在想起来是趣事当时想起来是气势，不是趣事为什么？他气我也气有时候我们孩子看我们吵架那觉得我们很无聊呢，真的有时候孩子看我们吵架，这两个人越老越好像小孩子这样。所以我告诉大家，你猜我们气彼此什么气彼此因为一道菜，那套菜叫做擂茶。擂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擂茶，看过擂茶。如果看过擂茶的人都不想吃擂茶的我是看过擂茶的人，那个绿绿的东西我看了觉得挺恶心的所以我从来不碰擂茶的。我活了50年我都没有碰过擂茶的如果你真的有很好奇的话，我给你这个给你这个这个权利了，你打开手机谷歌一下，那个就是擂茶，绿绿的东西。所以有一天我的太太慧雪她就打给我，哇，兴致勃勃的邀请我去吃午餐。哇，当然了反正我平时一个人吃嘛她邀请我去吃，那我就说好啊她说你知道我要吃什么吗这样他说我要吃擂茶，听好啊，听好我的回复，我陪你去。我没有讲我陪你去吃，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听到我陪你去的时候他心中已经决定了今天下午的午餐我们去个咖啡店有卖擂茶在西海岸他要订两份，汉阳一份，我一份，我们一起吃擂茶爱情午餐但是我没有想要吃擂茶，我很怕擂茶，我看擂茶我都什么呢都毛骨悚然。所以到了那个咖啡店的时候，我告诉他说，你看这么多道菜，要不我们民主一点，你吃你的擂茶，叫大份的没问题，多吃一点，但是小弟呢去找别的东西来吃。哎呀，就麻烦大了，我们吵架了，明明是陪我来这里吃擂茶的来到咖啡店打退堂鼓，现在说不吃擂茶了。那我也生气了，为什么人没有自由？为什么人没有主权，没有人权 啊，为什么你说要吃擂茶我就一定要吃擂茶，为什么不吃擂茶就不爱你呢？啊，我们就开始，你说多无聊啊！但是为了哄他啊，好消息在后头，上帝的意思并非我的意思，我要哄他，对不对？几个小时后啊，好了，我就去哄他。OK， 下一次你想吃擂茶的时候啊，看到擂茶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吃。不过坦白说，好像有点假话啊啊！不要哄人家是要讲啊。啊，那我想，哎呀，可能这辈子呢，我在我擂茶地方远一点，远一点。谁知道，两三个月后，我去四维讲道，新山卡拉巴萨维四维啊，离我们这边大概一个半小时之远啊，在古莱的上面。所以讲完道过后，我当天的饿啊，我就问啊，这主理啊，这崇拜的执事，我说执事啊，我没有来过四维，请问在四维。啊，你介绍那个菜，啊，那个菜你介绍了，我就去吃。这样，那个只是说，你来到四维嘎拉巴萨维，你就一定要尝尝我们最著名的擂茶。哇，我的天快要塌下来了。那我就只能，上帝，你的意思，并非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不要吃擂茶，但是。你的意思是要我吃擂茶，所以猜猜当天在新山吃还是不吃擂茶？吃擂茶，所以我的太太赢了，我输了。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人生是这样的，人生你的计划不是上帝的计划，我的计划不是上帝的计划，所以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怎么办呢？现在就进门学约瑟，约瑟等一等，当然等一等，接下来的这十来年二十年过的时候，当约瑟往后看的时候，约瑟明白了，明白了，原来神有他的意思。所以当时我去吃擂茶了啊，我等一等，吃完擂茶过后，你猜我的总结是什么？其实擂茶很好吃哎，没有我想象中这么恶心，只是看起来不是我最喜欢的颜色而已啊，我明白上帝的心意了，上帝再让我多尝一道菜啊！接着我跟我太太的那个互动，所以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来讲到分三点来看，分三点，这三个字很容易的了。第一个字是什么呢？第一个字是哭 ，a time to cry， 哭有时，哭有时。所以来到第一节开始，真的是一个哭的场合了。约瑟夫妇在雅各的面前。开始哀哭，开始亲嘴。严格的来说，如果你看这希伯来文圣经，它是三个动词连接在彼此的。约瑟扑倒，约瑟哀哭，约瑟亲嘴。这要带出这约瑟和雅各之间的那个关系。过后呢，你发现约瑟是相当相当尊重他的父亲的。所以我说怎么看得到呢？你看第二节。如果我请你看第二节的时候，我再说约瑟是非常非常的尊重他的父亲的，那请问你猜我指的是什么？我指的是什么啊？可能有些人会说，哦，应该是因为约瑟用香料来熏他的父亲啊，使到这雅各香香的，所以是很尊重他的爸爸啊。其实不是，我要你留意看约瑟请谁来处理他爸爸的尸体。可能你和我看，哎，没事啊，医生啊，医生没事啊。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走进在埃及的文化的时候，人死的时候，特别如果你是在高位，你死的时候，其实碰你尸体的不是医生，那是谁？在埃及的文化，埃及的文化是祭司 priest， 埃及人的祭司这是按照他们的文化，特别约瑟不是一个平凡人，他的父亲是在那个环境里头应该处理他的尸体的，是埃及的祭司但是圣经记载在这里不是祭司，处理他的身体的是医生。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因为约瑟尊重他的父亲，尊重他的父亲。约瑟知道他的父亲跟着埃及的神明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不用这些埃及们的神明，这些祭司们来处理他的尸体的时候，他们会做这埃及神明的仪式，其实这不是我父亲要的， 所以当约瑟在处理父亲的后事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他要办的是哪一种后事。有时候我们在做传道人的时候，也确实会看得到，这还儿女们他们是道教徒，儿女们是佛教徒，但是他们愿意让父亲母亲来办基督教的这追思礼拜，为什么？因为尊重，因为关系很好。关系不好的是哪一种？关系不好的是我才管你们呢，而我是道教徒，我就是要办道教徒的追思，道教徒的那个丧礼方式，你们不要告诉我我父亲我母亲信的是什么神。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关系不是很好的。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一对父子的关系是相当相当的密切。来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要走进这埃及人的世界里头。当时呢，殉尸体呢是要40天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想过40天呢？40天尸体早就烂了，尸体3天就已经开始发臭了，5天就已经不得了了，10天你都受不了了。怎么40天？如何的熏40天呢？所以你看，圣经不是神话故事。如果圣经是神话故事的话，这些细节不会这么的真实的。这些细节，当这考古学家去考古埃及的时候，他发现这真的是埃及人处理尸体的方式。那为什么40？想一想啊，一天我死了啊，我死了。那我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就拿一个铁钩。就穿过我的鼻子，做什么？把我头脑里头的那些什么什么的啊，我的头脑基本上我的脑袋里头的都全部挖出来，所以挖空了，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剖开我的身体，拿4个罐子，把我的心脏，把我的肺。把我的肝没心没肝没肺那个就是我全部放在这个罐子里头了，那就空空了。那过后怎么办过后我去潜水了。他们会给我一个盐水的床，一个我们叫做 salt bed 它填满了盐水咸水啊，这样就把我的尸体镇在里头。所以这就为什么是40天。你需要保护我的身体，你需要包裹我的身体，所以你要确保我的身体不腐烂。基本上你可以这么说了你看过咸鱼如果你来参加我的这个埃及人的追思礼拜的话，我就变成一个咸人了变成一个咸人为什么我可以保存的这么好呢？因为我已经在这盐水里头游了40天的泳了拿起来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处理我的身体。所以为什么是40天？所以圣经是相当准确的如果你说圣经是个神话故事的话，这些细节不可能放在里头的圣经是在告诉我们这些历史确实发生了。所以当这40天满了他们就哀哭70天。那你就知道了，在水里头怎么哀哭呢？要水拿上来才能哀哭70天。那个时候没问题了因为汉阳已经变咸人了。所以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就对法老中的人说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停顿一会儿。你有想过约瑟是法老的左右手，干嘛要请人去跟法老讲话？这不是很有道理的事情约瑟是法老的左右手，讲道理应该是约瑟打个电话给法老，哎，老板我希望可以在你面前蒙恩为什么约瑟并没有呢因为埃及人看死亡为一种忌讳的东西，所以约瑟家里头死了人，而约瑟刚刚碰了死尸，从埃及人的角度呢，这不洁净的东西，所以约瑟也明白他自己的本分，所以约瑟就派人去和法老传话。但是弟兄姐妹们，看一看第五节可以让你感受到约瑟跟雅各之间的关系。约瑟跟雅各之间的关系，你听听看第五节怎么说。有一个字它出现了很多回，严格的来说这个字一个字而已，它出现了七次。什么字呢？这个字是我。所以让我来读，他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挖的这个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 上去埋葬我的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所以在这里呢，约瑟在强调一种心智，他心智是我父亲交代我的事情，我要把它办好，但是你可以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所以这是约瑟跟法老讲的事情。当然法老是信任约瑟的，所以法老批准了他的年假，让约瑟上去。甚至法老做什么呢？甚至法老许可不仅仅是约瑟全家，约瑟的弟兄姐妹们，他的家眷，甚至法老也派了车辆来保护他们，和他们同去的人有很多很多。所以你可以想象，这约瑟在帮助爸爸办理后事的时候，约瑟明白爸爸不仅仅要的是怎么样的礼仪，爸爸甚至要葬在怎么样的地方，不是埃及，而是回到这应许地巴勒斯坦。所以这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他们到了约旦河外，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哀哭，他们哀号，在那时候其实甚至迦南人都奇怪了，到底是哪一个大人物死了，其实那个大人物是约瑟，约瑟。所以他们给那个地方叫做亚伯麦西，亚伯在希伯来文是哀哭的意思，麦西为什么叫麦西？因为在希伯来文听起来是 Mizraim， 所以叫麦西指的是埃及。所以他们讲，这埃及人怎么一大堆的埃及人来到这块地，在那边大哭一场，其实是因为家里死了一位长辈，家里死了一位长辈。所以弟兄姐妹，这边我们来学一个功课，一天你和我的人生当中会有人很伤心，很伤心的，很伤心的可能是我们最亲爱的一个人他离开了，很伤心的可能是一件事情突然的发生了，很伤心的可能是某个物件不见掉了，很伤心，很伤心。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人很伤心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太会陪伴他们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曾经有一位姐妹，她的先生很早就过世了，我的年龄我死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会许伤心的要死。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来陪伴她的时候，你都几乎不敢相信他们跟她讲什么。你知道他们跟他们讲什么吗？你不要伤心了，那怎么办？把汉阳所有的照片全部丢掉，你们住在这个家不要住在这个家了，把这间家给卖掉，搬到那个地方去，在这个家里头任何跟汉阳有关系的东西全部给他烧了，全部给他扔了。这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给我们教会在哀哭的人给的指导。弟兄姐妹们，不是这样陪伴的，不是这样陪伴的。我知道我们心急，他已经哀哭了三个月了，我有点不耐烦了，我给你多三个月，已经再哭多三个月，六个月了，我们更不耐烦了，我想把我心里的事情告诉他。但是亲爱的姐姐，你知道吗，当你这样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会更忧愁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记忆力这个东西，记得一个东西跟物件是没有关系的。我可以看，我可以不要看一个人的照片，但是他仍然在我的脑海当中。我可以不用他给我的东西，但是他仍然还在我的脑海当中。你告诉他的这些事情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用的。那你会说，那牧师，我们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办？那在这里的孩子们，我给你们三个 P 啊，三个 P。第一个 P 是什么呢？第一个 P 是 be present。你陪伴那个人，你陪伴那个人，在那个人身边，其实你就在安慰他了，你就在安慰他了。你去找那个人，你陪伴他，你不用说很多话的，你不用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哦，我要来搞气氛，啊，我要来开玩笑，我要来逗你的开心，完全不需要的，你只需要陪伴，你真的需要陪伴。所以回到那位姐妹，我就告诉他说，你几时有空，那又哀悼的姐妹，你几时有空，你让我说，你让我知道，你几时有空，我们就去一些你觉得你可以去的地方，由你决定，如果你决定不了，我决定，那我问你，你行或不行。 有时候那个姐妹心情好一点点的时候，她可能要人开导开导，她就说牧师今天下午我有空。所以一般那个你知道吗，一般那个姐妹发简讯来的时候，我所有的约会就推掉了，我能推我就推了，因为我知道很难的，她走出来愿意跟人打个交道，所以这个机会我要抓住，我把别的约会推掉了，那我就问她要做什么。所以有一次我就带他去飞禽公园。他的先生很喜欢鱼的，圣淘沙我还不敢靠近，所以我在心里想，哎呀，我去飞禽公园一定是对的，去飞禽公园他应该会开心，因为一条鱼都看不到，一条鱼都看不到。那我就问他飞禽公园可以吗，他想了想，好了，飞禽公园去吧。那去那边来到一个地方，他就大哭一场了。你猜他看到什么鱼？他看到企鹅在水里游泳，他就想起他的先生了。所以丢简历没有这么容易的，但是第一件事情我要做的是 be present， 陪伴。你不用说很多话的，我刚才在一起我没有什么话说， 我顶多问他一些问题，他肯说他多说一点，这是第一。第二呢是 be praying， 祷告。祷告，你在心中你为他祷告，你真关心他的话，你在心中为他祷告，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说我们一起祷告可以吗，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打开神的话语，诗篇里头有很多的哀歌，用诗篇里头的哀歌来为他祷告，来为他祷告，这就是第二。那第三是什么？第三是 be patient， 有耐心，有耐心。So be present, be praying, and be patient.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陪伴一个人，我们不能告诉他说，我给你三个月，顶多给你三个月，三个月你不从这个忧郁里头走出来的话，我要发飙了。我们不能这么对他说，因为人生不是这么简单的，人生不是这么简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天哭会有时的，当哭的人来的时候，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的尊重他，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的来陪伴他，这是第一个大点。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点，你说哭有时，那第二个大点是什么呢？从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弟兄姐妹们，爱有时， A time to love， 爱有时。所以这里讲的爱不是那种罗曼蒂克的爱啊，这年头每个青少年人每个成年人都在寻找那种罗曼蒂克心中温温的那种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的。圣经在这里讲的爱是什么 right？ 是痛苦的爱，有一种爱人的方式是很痛苦的，那个爱人的方式就是饶恕人，饶恕人。所以第十五节开始了，当爸爸过世了，约瑟的哥哥们看到爸爸死了，他们就开始害怕了。听听他们的心里话，他们说什么呢？圣经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这邪恶的方式来足足的报足我们，报复我们。所以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原文有一个字重复两次，那个字叫做归还，归还。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翻译的，如果约瑟与我们为敌的话，他要归还，归还我们一切的恶毒，使到我们偿还他。所以他的哥哥们担心，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终于等到了，老爸死了，现在我要报仇了。其实这是无谓的担心，为什么？因为约瑟的儿子们的名字都告诉约瑟的哥哥们没有这回事了。约瑟 的长子玛纳西的意思是忘记了，而约瑟的二儿子叫以法莲，意思是丰盛了。所以当约瑟有这孩子的时候，约瑟知道这过去的事情我忘记了，我不会再去想了。当约瑟有第二个孩子的时候，约瑟知道上帝把他带到一个丰盛的地步了，他不需要去想过去那忧愁的日子了。当时他的哥哥们还是害怕，所以来到第十六节的时候，他们做的事情跟约瑟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当约瑟去见法老的时候，约瑟没有直接去见法老，约瑟就做了什么？他派人去找法老。你看十六节，哥哥们怕约瑟，不敢自己去见约瑟，他们打发人去找约瑟，甚至借力，借什么力呢？借 他的爸爸的力。你父亲还没有死之前，记得吗？他对你说的话，他对你说，你的哥哥如何的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这是雅各给约瑟的命令。我希望你爱你的哥哥们。你怎么爱你的哥哥们呢？我希望你明白，你哥哥们都知错了，都知错了。怎么知道？第十八节，他们来到哥哥的弟弟的面前，约瑟的面前，他们怎么称呼他们自己？他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是你的下人，我们是你的佣人。”换句话说，他们确实明白，他们过去做了得罪约瑟的事情。虽然约瑟有这个机会来报复，但是他们仍然相信，这个弟弟可以执行爸爸给他的服侍，给他的这个命令。所以来到第十九节的时候，你看，这很重要的话，十九、二十节，可能在这创世纪三十七到五十章里头，可能这两节经文是最重要的。这十九节怎么说？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用我们这年头这我们的话说：“我岂能做神呢？” How can I play God？ 我怎么能扮演神呢？第二十节，约瑟想通了，他想通了。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借着我一条命来拯救这所有人的性命。约瑟他想通了，这么多的苦难，一连串的苦难，从17岁到30岁都是苦难，13年的苦难。约瑟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我是无辜的，我是清白的，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在约瑟来到这个点的时候，约瑟想明白了，他知道上帝的意思并非我们的意思。所以因此约瑟告诉他的哥哥们：“我饶恕你们了。”我们怎么知道？21节约瑟做个担保，他说：“你们不用怕，我会养活你们，我会养活你们家里所有人。”约瑟过后又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所以现在这些人，有时候苦难会降临在你和我的身上，有时候我们是想不通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想不通的，但是一天你和我会想得通的。最近乌兰有一对夫妇转会了，转会的时候姐妹的见证，她真的是这么写的。姐妹的见证写什么呢？她过去被先生欺负，被家婆欺负，被家公欺负，她受了很多的委屈，受了很多的伤害。所以当她在受委屈受伤害的时候，她一直以来都在想什么？她一直以来都在怀恨，一直以来都在控告神。他经常跟我说，他从国内来到新加坡，经常跟我说：“牧师，你要告诉我，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上帝这么样的不公义？上帝让好的人，就是我，受苦，让坏的人逍遥法外。”其实过后我才发现，原来他没有信主的，虽然喜乐里啦，虽然慕道班上了，但是他只是一种文化上的信主。他喜欢教会的群体，他喜欢在人生当中选一个神来投靠，但是他觉得耶稣不用死的，耶稣不用为他死的，耶稣你为这些不好的人死吧，我人好的，我还觉得你死得很无聊。如果你说你为我死的话，我还真觉得你死得很无聊，这是要跟我说的话。所以我迟迟不让他转会，所以我还挺怕他一天会离开我，因为你不让人家转会，人家就离开你了。他可以告诉你我东家不去，我可以去西家的。乌兰可以有七八十间教会的，何必拦你这间小小的教会？但是感谢主，他没有了。所以我告诉他说：“姐妹，你还没有信主，我不能让你转位，但是我要继续跟你上慕道班，上一年慕道班。所以我也不知道要上几年，我就用慕道班的这个名称跟他上课。所以每次去跟他讲一点点关于福音，再去跟他讲一点点关于福音。”所以有一天我们就在平时一样再讲多一点点关于福音，所以他就掉眼泪了。所以他就开始就分享他心中的挣扎，分享了过后，他讲的话是约瑟的话。他说：“我好像明白 为什么我生命中有这么多苦难呢？我跟他的先生看着彼此，我们看着他，要不你说一说你明白了什么？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神借着这么多的苦难给我一个可恶的先生，给我一个可怕的一个家公家婆，给我这么多可恨的经历，其实神要让我认识一件事情，当这些热能发生的时候，其实这些事情带出来一个很可怕的我，很可怕的我。我现在才开始想，以前我怎么骂我的先生，真的到狗血淋头，连一条狗都不如的那种辱骂。现在觉得，我好像骂得很过分了。我一条狗我都不会这么骂。一个好好的人，他在尽量的讨好我，我仍然在辱骂他。所以过后那个姐妹，她明白了，她在见证里头，她是真的这么写的。她说：“神借着这些可怕的事件，这痛苦的过去，让我明白，原来我这个人一点都不好，一点都不好。所以因为我不好，我需要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们，上帝的意思不是我们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的计划，我们看起来很漂亮，我们看起来很喜欢，但是你要记得，上帝有上帝自己的眼光。上帝看起来更漂亮，上帝看起来更喜欢的话，那么让我们凭着信心，让我们相信神，让我们相信你。既然这件事情是神你许可的，既然这件事情是神你安排的，让我相信这件事情必定有它的益处。可能现在我不知道，所以回到那位爱哭的姐妹，我经常告诉她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先生这么年轻就离世了，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再等5年，可能再等10年，我们或许会知道，可能这辈子我们都不知道。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一起去问主，主为什么。但是让我们相信，神有他的意思，并非我们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第二大点，哭有时 a time to cry， 爱有时 饶恕有时 a time to love， a time to forgive。 最后呢，你和我死有时 a time to die， 一天你和我都会死的，弟兄姐妹们。有时候外面的人说什么呢？外面的人每次讲到这种话，就是动点木，动点木啊，英文说 touch wood。其实你动木也好，动金条也好，银条也好，都没有用的。一天你和我人生会走到完的。当你和我走到完的时候，亲爱的弟兄们，像谁？我想鼓励你来像约瑟，来像约瑟。为什么我这么说？陪我一起看一下22节。到约瑟死的时间了，约瑟活到110年，所以当约瑟要死的时候，他有这个机会看到他3代的子孙，这是幸福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约瑟讲的话。一个要死的人，他讲话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最好听。所以我怎么知道那个姐妹的先生是很爱那个姐妹的？因为她的先生要死的时候，她说：“牧师，你来，我跟你讲话。”那我们走过去。她说：“牧师，我可以死，我也乐意死，但是我最放不下的是我的太太。”那你就知道她多么的爱他的太太。对这个人来说，他的妻子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们，现在你走靠近约瑟，你去24节，你去25节的时候，你就知道约瑟怎么死了。当24节的时候，约瑟在这里，中文圣经我们的版本翻译为神必定看顾你们，不过如果你看希伯来文圣经，它是这样翻译的，如果你把它硬邦邦的翻译成中文的话，他说神必定探访你们，使你们从这个地上出去的。这是他讲了第一轮24节。来到第二轮的25节的时候，这约瑟要他子孙们发誓起誓，起誓什么呢？ 只是说神一定探访我们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把约瑟的骸骨把它带回埃及去。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瑟要死了，但是他怎么死？学他怎么死？他死的方式是信心满满的死啊！他还没有看到上帝怎么样的来探访这以色列人，这是几百年后的事情。但是约瑟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他凭着信心，他知道一天神会来探访他的子民的。当他来探访他的子民的时候，他把他们带出回到这迦南地的时候，约瑟说，你们不要忘记我，你们千万不要忘记我。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约瑟的死法。就好像刚才我们读起因经文的时候，那你怎么说，他看到一个更远的家乡，他现在的家乡不是这个埃及的家乡，那更远的家乡是那巴勒斯坦那迦南地的那个家乡，他是凭着信心看到那个家乡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一天你和我，我们不知道谁几时死，但是当我们死的时候，你要记得，死的时候我们要信心满满，我们要知道我们去哪里，我们要回哪一个家。我们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们死了不是下地狱的，不要死到好像我们上天堂有如下地狱一样，这样我们就太羞愧了。让我们像约瑟一样，就算我们死，我们像约瑟一样，我们信心满满的要来找见神。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神，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主，借着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来思想，帮助我们来认识你。主，你是无限的，主，你所知道的远远超过我们。主，让我们谦卑我们自己，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凭着信心，主，相信神你的意思，神你的旨意，神你的计划远远高过我们的。是的，我们不喜欢你的计划，但是主啊，我们求你赐下信心，就像你赐给约瑟信心一样来认识这个道理，赐给约瑟信心一样来看到他未来的家乡。神，我们恳求你也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信心来相信神你的旨意并非我们的旨意，来相信一天我们人生走到完的时候，我们要回主你在那个地方等候我们。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